历史上关于来俊臣最有名的一个事儿就是钓鱼执法。什么钓鱼执法呢？有个成语叫请君入瓮，就从这儿来的。说那个时候在来俊臣之前，他有个前辈叫周兴，也是有名的酷吏。而这个周兴呢，瞧不起来俊臣。为啥？人家周兴啊，原来家就当官的，人是一步一步通过那个时候的司法考试上来的。说白了，人家在这行里是科班出身，你来俊臣是野路子，所以周兴瞧不起来俊臣，你小玩闹，没拿他当回事儿。这来俊臣也恨这周兴，你瞧不起我。哎，机会来了，武则天有一次秘密的召见来俊臣，说有人啊，说周兴和一个谋反的官有往来，你给我查查。其实就这么一说，但是来俊臣得拿着鸡毛当令箭，就既然天后说了，我就得查这事，既然我查你，我非给你查出事不可，要查完了你还没事，我这脸往哪搁啊？我找你谈次话，最后你啥事没有，那我不成了窝囊废了吗？所以这来俊臣琢磨怎么能让周兴直接招供。可是周兴也是有名的酷吏，你玩这套人家也清楚。来俊臣想来想去，只能用钓鱼的方式。他呢就亲自到周兴的办公室请周兴，周大人，我有些疑难事不明白，您是我老师和前辈，这样，这个休息日啊，我在我府上呢摆几桌啊，就请您来喝了，山珍海味我给您备足了，我是真心向你请教。咱说抬手难打笑脸人，周兴是瞧不起来俊臣，但来俊臣平常也飞扬跋扈，也有势力。周兴心想，这小子难得你向我请教，正好借着机会我压你一头。所以周兴呢屁颠屁颠就到来俊臣府上去赴宴去了，并说今天可是我把你压住了，我是你老师，今后你也对我一定得客客气气，得拿我当回事儿。就这么着呢，来俊臣呢酒端上来，菜弄好，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来俊臣拱手，周大人呐，您是我前辈也是我老师，今天我找你，我是真有事求你。这个天后交代我办个案子，说这混蛋要谋反，我呢让他招供他不招，我是严刑拷打，你也知道我是把所有损招都使尽了，动了大刑了，各种各样刑法我能想到都使上了。这家伙嘴硬啊，皮子紧呐，就是不招。您是前辈，您教教我有什么办法能让他招供吗？周兴一听哈哈大笑，他乐了，为啥？你到底求着我了？我告诉你小来啊，你呀有点能耐我知道，可你毕竟不是科班出身，像这种事儿在你那儿难了吧，他不招，在我周某人这块小菜一碟，我就有办法。今天你求到我了，我就动动脑筋把你这小问题给解决了吧。我告诉你，你这么这么这么干。周兴就给他出主意，他不招吗？你这样，你呀弄一个大瓮，就大罐子瓦罐，在下边架上火，把这人装到这瓦罐里头，在底下拢火，这温度一点点增加，他在里头呢，那这不是蒸笼啊，那这就是火葬场炼人炉啊，那是一会儿他就受不了，他能是孙悟空吗？太上老君炼丹炉里火眼金睛没那两下子，一会儿他就得着。你就照我这来，来人说，哎呀，对对对对，哎呀，你高高，实在是高，来人呐，点火弄罐子。不一会儿罐子拿来了，点上火了。周兴说，干嘛你还要现场办公啊，都弄好了。来俊臣把这酒杯拿起来，周大人我敬你一杯。一而尽之后站起来一伸手，周大人，嘿嘿，今天正好您也来了，主意您也教我了，天后呢正好让我来调查调查你，来吧，请君入瓮。周兴一听傻了，怎么着，我呀？到这时候他自己出的主意绝户计，把自个儿逼得没有退路了。是来俊臣这钓鱼执法弄的是特别高明，最后把周兴判了刑了，流放，死到外地了。所以这就是来俊臣各种各样的这些阴损奇绝的怪招。在他这威慑之下呀，当朝人人自危。后来甚至呢，这个罪名弄到谁身上？狄仁杰。咱都说狄仁杰对武则天很忠诚，最后居然罗织罪名陷害到狄仁杰这儿了，把狄仁杰给弄到里头去了。结果狄仁杰我没想象那忠臣呢，你诬陷我造反，奇耻大辱，是可杀不可辱，那不能认吗？这是咱们正常思路。 谁也没想到这狄大人进里边。蓝钦说：“听说你谋反，是是是是，招了，签字画押了，那赶紧吧。既然这坐实了，等着审判结果吧，给你扔大牢里，看什么时候秋后问斩吧。”扔里边去了。那么狄仁杰知道自己是冤枉的，狄仁杰就在这监狱里头啊，把十指咬破，写了一封血书给武则天，意思我冤枉，蓝钦臣要害我。然后赶上换季的时候，他儿子来看他，他就把这个呀，这不由冬天转到夏天吗？送进薄衣服棉袄拿走，就把这封血书塞到棉袄夹层里了。他儿子回去打开棉袄一看，拆洗的时候看出来，就把这个通过各种渠道转到武则天那去。武则天看到这血书，哎呀，莫非我狄爱卿冤枉？赶紧把狄仁杰提出来。狄仁杰说：“天后，我确实冤枉，是怎么回事？解释清楚。”武则天一听说这不对呀、啊，你要冤枉，你怎么当初就认了呢？你认了，真把你杀了，永远也没有出头之日了。狄仁杰说：“天后，你有所不知，蓝俊臣太狠太毒啊，那酷刑太多呀、啊，我这岁数我扛不住了。如果我点头承认，我还有几个月活头，还有机会向天后你申冤。如果我当初不认，严刑拷打上来了，两三天功夫我就得死于非命。我得等于让蓝俊臣给我个机会，我才认。你就看看这蓝俊臣狠到什么程度，把一代能臣呢、啊，狄仁杰最后给治成这样。要不是狄仁杰自己知道委曲求全，那可能历史上再记载狄仁杰的时候就不这么记载了，稀里糊涂死在蓝俊臣手里。”当然蓝俊臣自个儿呢后来也没有好下场，因为武则天既用这些酷吏，又最后得杀酷吏以平民愤，最后蓝俊臣也是死在武则天手里。那么说蓝俊臣他这些工作经验他自个儿一点没糟践，他跟自己手下叫万国俊两人合伙写了这本罗织经。这罗织经其实是什么呢？就像我们现在看说特工培训的手册，一个特工培训班给你看这个怎么对付严刑拷打，怎么乔装改扮，怎么使各种武器，怎么暗杀，怎么传输情报，类似这个是他的业务培训教材。但是这个教材写的实在太过真实，而且集中了蓝俊臣这伙人最高的一种人生智慧和职场经验。说这里都写什么的呢？这个你在网上可以能查着，我大致给你说说啊，它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呢是我们说的怎么陷害人呢，给人罗织罪名啊，怎么把他弄监狱去、啊、怎么让他招供，这些个乱七八糟的实用主义的。还有一些总纲式的原则性的是什么呢？讲职场的权谋之术，怎么防备别人，怎么害别人啊，怎么迎合别人，就这些职场的权谋。但是他写的呢可以说几千年下来咱们一琢磨他有道理。你比方说他说你为什么能被别人害到你，那是因为你相信别人，你要谁也不相信谁也害不了你，所以职场的原则就是谁也别相信。哎，你要是不相信他，最多是有好事你赶不上，可是你要彻底相信他，危害就是一旦有坏事你就被他害了。所以蓝俊臣的方式是在职场谁也不要相信，永远留着几分心眼，见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心一片抛。还有的他的论调是对领导得怎么处理，下级对上级你就记住一个字，就是顺，他说啥是啥，你就听他的，是你完全听他的。领导可能认为你无能，也可能旁边认为你溜须拍马，但是领导明知道你是无能你是溜须拍马，他也高兴，哪个当领导都希望下边顺着他。所以你一旦要坚持自己的东西，你即使对事业有利，你让领导觉得这出了事啊，你显得你能力比我大，周围人该看不上我这领导，看你好啊，就杵了他肺管子了。所以咱们看那个狄仁杰断案里头不有吗？元芳在旁边站着，狄大人一整说：“元芳，这事儿你怎么看？”元芳往回答：“小人不明白，愿大人明义叫我。”你看元芳就得宠。如果要狄仁杰说：“元芳，这事你怎么看？”这元芳嘴巴巴的：“狄大人，我告诉你，这这么事你不知道，这就是。”狄仁杰不恨死他，这人就嫌你能，就嫌你明白，我这狄大人往哪儿摆啊？一个道理，就这句话是扎到当官的心里去了，你得顺着他，你将来他出事他死不死着呢，你管那个，现在他就能给你好处，即使他知道你溜须拍马，他也愿意用你。哪人不愿意用这样呢？整天旁边站一个我老师，天天教育我的，指我这不是那不是的，比我能力还大的，我用你。 所以我跟大伙说实在的，像我这样人这辈子进不了官场，因为我呀见到谁什么问题没解决了，我就愿意多说两句。我原来在体制内的时候吃这亏吃老了，当然我给自个儿批八字，我的八字是伤官见官为祸百端，这辈子不适合当官，所以蓝俊臣那套我永远学不会，但我学不会可有人愿意学。这个罗织经可以说是流毒无穷，很多人看了之后都觉得，哎呀，我原来不明白事，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照着来，这准成。所以这罗织经后来流毒无穷的时候，一度就成为禁书，到宋代的时候这书就不让出版。为啥？谁见了这吓人呢，就搁这害人家，害人大全，坑人宝典，你这个东西对社会危害，尤其儒家思想认为你不应该这样。可是他就没反思一个问题，就为什么在中国这土壤上能诞生罗织经这样一部著作，它是为什么呢？因为啊，在整个的中国封建社会官场上，基本上统治性的学术理论是儒家、道家和法家，这三家的学说都高度重视人和人的关系。你像儒家讲仁，仁是什么？二人，人就是两个人之间的对立关系，研究两个人的关系。当然儒家的学说有一个好处呢，它是设立一个宏大的正确的目标，有所不为有所必为，在这个基础上你干的这些事儿一定是正义的，一定是为了一个光明目的的。说白了，他先完成一次高层次洗脑，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你再琢磨人臣之术权谋之道，他给你扣一个光明帽子。法家呢，那就是完全是严刑峻法呀，御臣之术啊，讲这些权谋了，很赤裸裸了。道家呢是不行我就躲我就闪，也是讲个人和人关系。就正是我们的传统文化高度重视人和人的关系，对人际的关系远远要高于对做事情的重视程度，所以在这个土壤上催生出反向的独一枝的恶之花罗织经，它也不足为奇。所以西方很多国家认为中国人擅长窝里斗，也是你总天天研究人和人关系吗？那正面倒是和谐了，那负面不就变成窝里斗吗？所以罗织经是在这种土壤上诞生的，但是它跟儒家的基本学说是相悖的。我说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说，老梁，我听你说这些东西特别像你解读增广贤文。对，增广贤文也讲了很多这种权谋之术，但是它跟罗织经正好是两个出发点。增广贤文是我承认人和人之间有很恶的东西，但是我的出发点是躲避它，对抗它，我的出发点是善的，这是增广贤文。而罗织经呢，是以恶之恶，你坏我比你更坏，我吃甜我弄你，他的出发点是恶的。所以我经常说嘛，所有的技术其实都是一回事，但是就是为善为恶在于存乎一心，你目的性不一样。你比方我们说，我想把这个事儿跟你说清楚，我想让你接受我观点，我教育你给你上课，我一个律师为了说服你，哎，我一个这个记者我是想报道让你弄清楚，我甚至是一个传销的人，我想给你洗脑，我甚至推销的人，我让你买我东西，所有人用这种话术规律都是一样的，都是一套把戏，一套话术。但是呢，有的我是为了行善，有的呢我只是为了我自己利益，我是利己但是不损人，这都可以。但是损人的时候它就变成邪恶的。所以技法没有高下，关键看于你运用到什么地方。而罗织经的出发点本身就是恶的，所以这才称它为千古第一邪书。他是在中国人极度讲究人际关系的情况下研究出来的一部恶之花，他和增广贤文一者为善一者为恶，同样都是承认有恶的东西，但是增广贤文出发点是善的，罗织经出发点是恶的，这就决定了罗织经成为千古第一邪书。那么这样的书你任何一个朝代也不能允许它大面积流行，看了之后人人自危互相害人，这不得了，包括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也很难执行。所以罗织经在宋代以后一点点就失传了，甚至到后来很多人引用的时候大伙都怀疑有这本书吗，根本就没有这书吧，是不是编出来为了骂着蓝俊臣呢？哎，一直到近代的时候我们在日本找到了罗织经的手抄本，这才知道确有其书。为啥呢？唐代的时候日本派遣唐使，那可以说几十次来中国，到中国学习各种东西。你现在你到日本去，不用别的城市，你去京都你看看，大唐时期的建筑风格在京都遍地都是，而且日本保留了唐时代那些文化的很多的东西，甚至是原汁原味的。那么所以在日本发现罗织经手抄本一点不足为奇， 他那时候去了很多人，从中国弄回来大量的文化书籍。所以通过日本的手抄本，我们才发现历史上确有《罗织经》这本书。当然也有人说后人伪作啊，就是按文言文的格式假的，也有怀疑的。可是你从它里头总结内容，这可是干货，这可确实是一本害人大全的书，而且你搁到蓝俊臣身上毫无违和感，都能严丝合缝对得上。所以我们姑且相信《罗织经》确实是武则天时期蓝俊臣万国君一辈子害人的心血形成的一部讲究诡道阴谋的害人大全，确实是这么一本书。但是这样一本书呢，我今天说老梁，你说这个是不是宣传《罗织经》啊？这会淫会道，不是这样。我说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啊，这个社会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有的时候呢，你社会经验不足呢，你也很难分得清，就雾里看花，水中望月，那怎么能够产生这种分辨力乃至抵抗力呢？就是你要了解这些恶的东西是什么，包括你的职场啊，你的生意场官场，还有你平常的这人际关系，知道人心险恶，也知道预防。所以就有的时候呢，我们不妨看一下厚黑学罗织经这样的书，你知道人心险恶到什么程度，你遇到这种情况，你知道谁在害你，他想怎么害你，我认为这个也没有错误。实际说穿了，最后还是那两句话，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